你请过那个副教科总裁，人家就都知道了。在我们这个副教里边呢，要是一种西洋的哲学，那个名字呢叫个本体论。这个副教呢，它是一切诸法有个本体，这个本体就是真理之体，没有个相。这个真理之体呢，各经上各论上说的名字不一样。这个华严经的这个一切法的本体叫做一真法界，所以它叫华严宗，也叫个法界宗。一共有五位祖师，以后混华严宗呢都不敢称祖师了。那么一共有五位祖师，略记，简略的记载，记就是传记嘛，不是光传，这叫做略传。这下边是这个法体了，这下边是看这个人体。前唐慈云沙门续法集，前唐是个地方，慈云是个寺庙的名字，就是前唐慈云寺。沙门是出家的人统称，那么过去讲的太多了，关于沙门持于叫勤习，叫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嘛，故名为沙门嘛，是出家人才能称沙门啊，出家人的通称。取法是他的别名，是出家人通称沙门呢。他这个沙门呢，在关上个寺院的名字叫慈云沙门，就是我这个沙门不是其他的沙门，我是慈云寺的出家人。慈云出家人很多了，那么我叫个许法，许法呢就是继续弘扬佛的法嘛，叫做许复法门。继就是编辑的，是他老和尚嘛，他的老法师嘛说出来嘛，他来记下来，什么编辑的。下边不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一篇文章，是一段一段的那个故事把它集合起来的，所以它叫个集，就是跟编扎子的叫做编集嘛，怎么样？这第二个人体，顺天府的府城戴景正叫。古时候写啊，都写那个木字旁学校的校，那么这个《金刚经》西言说了，还是用那个木字旁那个学校的校了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字音一定要验证。现在就是用这个车字旁，这个橘字旁，这个叫，这个现在都用这个样了，这个比较的较，较对的较。只这么用这一个戴经筝，是个居士的名字，姓戴，叫戴经筝。这个顺天府的府城是个官衔，不是知府，比那个知府小一等的那个官叫府城。怎么用它来叫呢？这就是你看看那个七星楼会月戴经筝有篇序文，这个过去这个大乘起信论呢，最好的注解就是法藏大师译记，也叫说，也叫起信论说，也叫起信论译记。后来这个译记嘛，又经过这个长随大师嘛，又著了一本毕学记。他这儿还有解释，毕则毕，学则学。就是那个译记要用的嘛，他就把它笔就是写出来，好像这个道理嘛不太重要，他把它用刀子削掉了，就把它删除掉，就删除掉就是削，就个笔削记。但是古时候由于种的习惯，这个经文论呢正文呢不可以各断，各断人家说你罪。 就没有人敢把他割断。这个不利辍学，辍学的人研究大乘起心论呢、啊、看不懂，在少主街啊看这个一记，一记里边可没正文，对不上，再看鼻学记，鼻学记也没有一记的正文，更对不上。这个辍学人看得很困难，这个带经正文就要求这个虚华大师，你应该把它汇到一起。第一段大乘经的正文，第二段是一记，第三段鼻学记，这叫汇。因为由他亲亲的嘛，这个虚华大师把他汇好了呢，就尊重他，叫他约定一号，是个老居士嘛。而且你看那个会议上他质疑的询问，他禅禅呢已经禅的快要开悟了，那个居士不简单的，那么就尊重这个戴经正嘛，请他约定一号。那么他自己不敢说他约定，他说我来交代一号。这个会约的名字是虚华大师起的，就是会本是由我会的，约定嘛是由这个戴经正约的，这个名字叫做会约。这个戴经正他自己不敢说是约定嘛，他说我来交代，看有错字吧，怎么样子交啊。这个任题讲过了，也把那个大乘起人会约那个名字也讲过了。现在呢就讲这个五祖的这个逻辑了。初祖是独秀和尚，华严宗也是法界宗第一位祖师，叫做初祖独秀和尚。再看下面这个正文，我跟眼睛越来越像，长这个大字还看不清。初祖名法顺，你记得这个独顺是连他在家里的姓加上去的，他的名字本来叫法顺，赤号帝君，皇帝的命令叫做赤，这就唐太宗，唐太宗给他赤，命他起一个外号叫个帝辛。俺帝辛下边那个主街上是唐太宗给他赤的命令，但是呢还没有说出来，就是他讲的开始啊能令唐太宗心里很清凉，就说和尚讲的这个佛法能以清凉地心，我的心里很热闹，听到这个独秀和尚讲的开始我就心里很清凉，所以给他受个外号叫地心。那么他我们现在就内命有外号嘛，内命嘛就是法师，外号嘛叫虚心，虚心独秀，实就是性，张氏王氏嘛他是独氏，是永州万年县杜陵人也。这个雍州啊，这中国在这个夏禹王的时候，全中国划成九个州，它是一个州。这个州啊，就在那个山西甘肃两个省的地方都叫雍州。这个就万年县的就在这个山西。雍州是个大地名，那么县是个中等的地名。还有一个杜陵呢，就是个小地名，比如我们在台湾省等于那个雍州，在基隆市等于那个万年县，杜陵我们住在巴都，就是这么样子啊，三个呢地方。生于陈武帝雍定二年，他是什么时候生的呢？在唐太宗之后，他已经大转法轮了，他能力说法清凉，皇帝的心嘛叫帝心嘛， 但是唐朝以前叫隋朝，隋朝以前叫南北朝。这个南北朝一共有六国那个国家，这南朝的一个陈朝，他生于那个南北朝时代，那个陈武帝，陈武帝他一个年号叫做是永定年间，永定年间嘛，叫做是永定二年，这个时候生的，就说了他的名字，他的在家的姓，那个再说到他是什么地方的人，生的什么年代。那个现在都称那位独生和尚，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人都称他独生和尚，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上的习惯呢、啊、很尊重这个姓。可是佛教来呢，出了家了就不要这个姓，社会上好像是很不顺。他要是光称一个名不称你的姓啊，好像对你不尊重。像我们那个马祖道义禅师呀，他俗家姓马，大家要称他一个祖师，要称他为马祖，不称他在家的姓，好像是不敢叫称呼他，我好像不尊重的意思。在现在没有这个习惯了，出家嘛都姓师，都姓师了。这个时候知道这个独生和尚呢，就是一般信佛的人都这么样称呼，所以这个不称他独生和尚是一件法身。那么这下边就说这个独生和尚有种种的这个神机了不得，生出来了才三日，出世三天，由乳母自来求抚养，有一个乳母女人，有奶的这个女人可以当乳母的，没有请她，她自己来，她求着要抚养这个小孩子，抚养就是用奶叫乳母嘛。经过了三个月，满三月腾空而去，养活了三个月，这个小孩子不吃奶可以了。于是这个乳母啊，跟大家告诉告诉他们，腾空一下子跳到虚空里走了。那么这一定这个乳母也不是个凡人了，也是个圣人了。夫妇这个下边的一个小说目字一二三四，这是第一段故事，由虚华大师把它编辑起来了嘛。这个一就是这第一段，下边不连贯，下边讲第二个故事。海提树常于灾后中上为众说法。这个海提树呢，应该说是好像是一个小孩子，刚刚学会走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当童子的时代。这个海提树就是当童子的时代，不是大人的，但是也不是太小。他这个住宅后边呢，埋里有一个坟，叫个钟，钟就是一个坟墓。他就坐那个钟上嘛，跟大家说法。一个小孩子嘛，一个童子嘛，说的头头是道。闻者莫不信吾。哦，这个听这个小孩子说话的，讲的头头是道，大家都相信，还真有人开悟的，所以他叫个信吾。不是个个开悟嘛，是个个相信。还有人开悟的，所以就是叫做莫不信吾。因名为说法钟，这就大家给那个坟墓起了个名叫个说法钟。 你问的就是他讲经那个法术，这是第二段故事，下边一个味儿。这下边再说第三段，念十五带熊通兵交贼，他哥哥是一个大将军，这时候要去交贼，交就是去打去，这个贼也很多。下边说带领十万大兵啊去打的，这时候哥哥是有什么事，或者是有了重病不能出发，就见上他这个弟弟，他才十五岁一个，还不是个大人呢，还上个同志嘛，十五岁。但是哥哥一定相信他这个本事了，他不然这不是儿戏的，不是闹着玩的，那见上的同病嘛，哥哥相信他，还得奏明皇上啊，皇上许可才可以嘛。他推荐他弟弟带他带着这个兵马去交这个贼，交就是去打去。通虽担心共计十万军众有余，这个在那个山西那一边啊，那个地干旱的厉害，天不下雨，带着十万大兵啊去打这个贼啊，这个路上没有水，哦，没有水比没有饭吃还要紧呢、啊。这个兵根本就不能打仗，他歇神头了，去在那个深井里边啊，打出来一桶水，一担心就是一担这个柴草，去烧把这个一桶水给烧开了。烧开了叫大家都来喝水嘛，有水喝，结果十万大军都喝的不渴了，这个水还有多余的，这是先找个神头。这十五岁在这个军队里还要先了个神头，一夜就是有这么一夜，前去足印所做的狗衣环境西边，这有些那个事都是不能的，有这么一夜啊，这个军队的都睡觉了，军队这个衣服啊都穿的狗腻啊，拉撒的很，他派这个军队睡了觉，把这个衣服脱下来，什么时候啊，他统统给他收了，给他环就是西，统统西西的一边，统统西完了，这个便也通那个双林人的片，洗片也可以，统统把它洗过了，叫做洗片。这个军队的这个第三一段就是畏惧逢人呢、啊，贼寇进退。逢人就是兵器，或者是枪，或者是刀，叫做逢人。要去拿起了兵器，要去打这个贼吗？没有去举起来的兵，还没有动这个武器啊，这个贼寇统统逃走了，统统退出了。这是讲到在军队贼寇进退，他这个立了个大功了、啊、这个皇帝应该封他个官嘛，不要官荣，请归养亲，他不好要做官的这个荣耀，他就吃些，吃些说我家的，我的父亲母亲年老了，我要去养亲，他就告辞回家，不做官。这个是第三段故事，十五岁就可以带兵打仗，这个还显中共的不可思议的事儿。至十八。年龄到了十八岁，给予阴生师，是个寺庙的名字，叫个阴生师。慧真禅师是那个阴生寺的一个老和尚，名字叫慧真。
孙在他的处所为孙三叔透离出家。
这个透离出家，透就是住到那儿的叫透，离就是离拜。要讲到五体投地的礼拜也可以通，但是呢他是中到哪个地方去，在里边出家，这个通嘛就是通奔到哪里去，走到哪里，在礼拜这个伪尊禅师出家的。这个伪尊禅师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普通的人，一看这个十八岁这个年轻人的要来出家，是个法器，勤为勤于披锦，勤身给他披袈裟，给他剃头发。这正给他园丁落花这个时候啊，树干地动，这个地就震动，这就证明他这个人不是个小可的人了。这个经上常常说佛教有什么大事啊，大地六种震动嘛，还有一个感应不可思议，地神澎湃惩罚。伪尊禅师给他拿剃头刀给他剃头发，哎，旁边有一个人拿一个盘子蹭屎蹭血解他的头发，这个人是就是一个书生。这是第四段他出家的故事，基本独生和尚十八岁出家啊，这个不是还没到第四段啊，这个诗是下边连句叫十种弟子，给他举行落花典礼嘛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十种都在那儿管理嘛，大家都认为很期待，这才是诗啊，这是第四段。好心花庆州斋主庆生啊，是三百州。这个庆州啊，就在山西，再往西边就属于甘肃省的地方。他心花嘛，浇花浇花的那里，这有一个斋主嘛，也是个有钱的斋主啊，斋生请这个出家人来吃饭，这个斋生，斋生啊规定请三百种，因为要一笔钱一笔饭嘛，那请了三百个国，或者一个寺庙的有这么多，或者各个寺庙的会计嘛，有三百种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是以这个独生和尚为上座，这把这三百种的和尚请到来了，共有五百贫人向水服应，和跟着这个三百个出家人后边有五百个贫穷人讨饭的，向水随着这个三百个出家人要来应服应，服应就是来吃饭，要来感斋应供嘛，叫来服应，也要吃这个斋。这个斋主呢，并不是舍不得，因为只递了三百种的这个柴饭嘛，这个主女供不毕，你是忧虑，哎呀，我只请三百个出家人，这后人边又跟着来了五百个贫人，这个柴饭恐怕不毕，恐怕不够啊。那这个独生和尚就开导到了上月，独生和尚上月担心平等啊，无有不办，你发平等心，你把那个贫穷的人呢、也当成是出家的僧众，一律的平等供养，决定够吃的，没有办不到的，就无有不办，不会不够。那么于是吃啊，结果都吃得很饱，柴饭也没有缺少，斋毕，斋毕大家吃了斋了，这五百个人呢就化为罗汉同风而去。哦，这今天可好了，斋这个五百个贫人呢，斋了五百个罗汉。
这是第五段故事，这下边再讲第六段了。有一个人叫个张洪昌的，家畜牛马，性急必恶。这一个人嘛，家里都出洋，有牛有马，这个性质都坏的，必恶，都是恶性的牛，恶性的马。上十一池山呐、啊，这个独生和尚也是跟这个牛马讲开始了，叫他要慈悲，要发这个善心，不要有这个恶心。给他讲了开始以后呢，不服敌友，这个牛打架就是头低头，这个敌马和马打架就用嘴咬的，这个地方叫做右，再不低头，再不相咬了，这个比我的这个牛马的脾气啊都改善了，他能感动这个畜生，就是第六段，让他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故事嘛，也都讲了六段了。这现在接着讲这个第七段，其阴宗骊山西境，这个时候独生和尚护法有很多的出家人跟着他当禅修，他走到哪里跟到哪里，这阴的大众。骊山是一个地方的山的名字，西境就是要到那个地方，西就是止，停止到那儿的这个西。西境嘛，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修这个禅定的功夫，叫做西境。江中柴，地多虫蚁。那么大众到这个山上了，到山上在吃柴，没有买柴所在吧，没有菜市场嘛，那么自己在种柴。种菜啊，这个地下竟是虫，竟是蚂蚁。哎呀，大家谁也不敢动这个地，那怎么弄呢？那巡江定风，虫变外袭，这个只是个袭啊。跟大家看看这个地方有多大个范围可以种菜的，巡视巡查。巡这个江，江就是个界限，来定这个风，风就是在这一块地里边嘛，这是我的一个种菜的地方，把这个地方把它定准了以后了，这就等于我们现在叫啥景呀，把那个地界嘛划定一个地界，也叫做界限。这个虫变外袭是他这个疆界以内的这个虫了、蚂蚁了，统统把这家统统搬到外头去了。谁在耕垦无伤，这大家再去耕垦，就是掘这个地种这个菜，无伤，没有伤害生命。这是第七段故事，他能感动这个虫蚁。上幻宗独生和尚啊，身上种起了一个大包，种起了农会外流，那先是种起了，这以后都变成床，生了农，这个会烂，这个农流到外头。人有数不得，香味难比啊。那么有人呢，就他这个闯流弄嘛，有人嘛就闻到这个弄的味道啊，这个香味难比，特别香。
怀疑拜师者相其不善。有人听说了吗，就用一个臭耳布啊，叫做拜去试，给他擦一擦，擦这个弄，擦了这个臭耳布上边那个香气永远不散，寻迹查疑，寻没有好久，这个疮痊愈了，好了。后来愚人小钟，谁个要是中了什么疮了，来求和尚给他，小钟，他给你好小子说说话，或者是摸一会儿，这个钟就消了。这是第八段。山原县人叫个田沙多，这也是个居士嘛，起这个法名了，叫个菩提沙多，姓田，田沙多。山原县嘛也归于这个山西管。生来患聋，他母亲把他生出时来，他就耳朵就不听见，照自己能听。这个独孙和尚遇见这个生来就耳朵聋这个人，早就叫他，一叫他就听到了，其那个耳朵聋好了。这是第九一段。又有一个人叫个张叔，张叔这一患生哑，他母亲生出来他叫就是个哑巴，女子既能言，独孙和尚跟他一说话，耶，他不哑巴了，他就会说话。这是第四一段。武功先生为杜龙所美，武功先生的县的名字，生有个出家的比丘，为这个杜龙所美迷到了，就是一个杜龙啊附到他身上去摸到他所美。中秋酒大家都去求这个独孙和尚来救这个病的害病的出家人。即端公对酌，这个和尚来也不说法，也不有什么太别的方法，端端正正的工作手对着那个病人呢、啊、就打坐。这就是修禅观呢。龙虽托病生呀，这个杜龙啊就托这个病生带他说话，禅师即来一无九主，说禅师今天来了，在这个义理上我没有九主的道理了，我一定要走，穷其实啊，从少穷，一会儿这个病生就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从此再没有杜龙来跟他打交了。这是第十一段。你相府杜龙，古时远近张力阴邪所恼者，是莫不口罩，因为这样子这个名声传出去了，他能相府杜龙吗？那些有些人嘛，受了这个瘴气了，受了这个戾气，瘴力就是不正的气候，或者山林之中啊有这个毒气，瘴力这些，或者是阴邪，阴邪嘛就是妖魔鬼怪，这些带这些病，说脑，说这个脑海，摸不透照，摸不透本。到于这个和尚之门，这个头罩就是走到来求他，上一不识玉树，这个给他们治这些古古怪怪的病，并没有施展其他的法术，单向着长管不复劝者，这个和尚跟相这个东亮就对着他打坐修长管。但是呢，所有的病人没有不痊愈的，痊就是病好了，乃至于神树龙苗渐即恢复。这个神树就是这个树上有了神，成了精， 或者这个庙的古的龙王也成了精，都是这些邪魔魍魉了。这个和尚对着他一着禅管，那个庙发火就烧掉，对着那个树一着禅管，那个树就发火。无限说是不为平当，无限说是有那挑神挑鬼的叫做无限，他们所做的一个事情不为平当，就是这个和尚一对着他们一着禅管的，统统他们这些挑神挑鬼的统统收起来。使人呢皆异子都很奇怪，号之为东方菩萨，所以这个给他起个外号叫东方菩萨，就是他会放火。他一跟他一着观想那个邪魔歪道的庙就会放火，就成为东方菩萨。这第十二段，由此升位于朝，朝就是朝廷皇帝的所在。这个生命越来越广大了嘛，升位于朝，升位于朝廷。隋文帝甚加心境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南北朝就统一了，统一到隋朝。隋朝第一个皇帝就是隋文帝，对于东顺和尚非常的信仰，非常的恭敬，其月封公主，按月给他收供养，跟那个主管的领薪水啊，叫做领俸金啊，叫做月封公主。就是第十三段，受朝廷的供养。后因义南山，这个字念义，义就是王爷道爷，王到那个终南山，这个南山就是山西城外的终南山，就是长安城外了。是洪区翻译，这个终南山下边啊有一个横的一个区，就是有一道大水，这个大水啊涨水，在我们台湾就叫起水了，发水了，发溢，简直是很大的水。窘者惊惧，这个虫子念窘，窘就是水虫的人叫窘，都很害怕。和尚说你们不要怕，上摔中铜蛇，随即断流。不要紧，你们不要怕，你跟我来。涉水就是走到这个水里边，大水里边过去，这叫涉水。说这个水就断流，不流了，水就停止了流。徐步而过，徐步是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走过去。柴灯啊，刚刚走到那个洪区的那个北岸那儿，水浮如故，这个大水一下子又来了。这是第十四段，能以感动这个无情的水会断流。要是按那个如罗汉的一个这个习气的，这个水断流并不是这无情的水断流，他用那个水神，水神叫他断流。是分为应供，这个地方的名啊，或者另外做个动词讲，或者做名词讲啊。这我们现在就假设是个地方，应供是应人家债主的供养来请债。这个债主呢，就是这个债家的信徒了，把他一个小孩子、小儿子抱出来嘛。请和尚给他收个小灾，也收自己，就是请和尚跟他说几句，开始了摸摸他的头顶了，这个样子。上术士曰，术士看着这个小孩子看了很久，叫术士，也跟他说，是如冤家呀，哎呀，你这个小孩子不是个好孩子，这是你的前生的冤家。当于子忏悔，我应该给你做这个忏悔法，叫你忏悔，忏除了这个冤结的这个罪孽。灾毕，那么请他吃斋，吃完了斋了， 领宝纸鹤鞭。这个和尚就告诉他的父母，你抱着小孩子跟我一路来，我给你捉唱对花，抱着鹤鞭上袍子入睡。这个和尚走到河边，把那小孩子接过来，一下子给他撂到水里去了，袍子很远的撂到水里去了。夫妇佛应号叫啊，这个夫妇就这一个宝贝儿子才来请他来吃斋，祈祷他的儿子消灾，也是这个和尚把他儿子给他撂到水里去了。福英就是拍着胸肚子嚎叫，大哭大叫。上爷，如儿有灾，你不要大嚎大叫，你的儿子还在。急于手指运，拿手指都指着其儿，化为六尺的丈夫鲤鱼脱茧。这个水里边，这个和尚用手一指啊，水里边他的小孩子走出来了，走出来一下子就变成个六尺高的一个大丈夫，离到这个水泊之间，就在水里边会站着，趁在这个发脾气，叫他趁这时就活在这个夫妇如前生啊，取我金败，杀我推溺水中，前生前世你夺取我的金银财宝，夺取我的这个败，就是一些臭死这些物品，你夺了我的财败还不说了，你还要我的命，把我杀死，把我推你到水里边去，我今生我要来报这个仇，不因菩萨与我结缘呐、啊，不是因为今天这个活菩萨来给我结这个冤仇啊，实不相识，我决定不会惹扰你。夫妇美然幸福，这才不哭不叫了，才幸福了，这个和尚是真正给他结缘了。这是第十五段。这一段故事呢，是讲他能以渡前生的这个缘见，可是我们要问外之意的，这个父母没有不爱儿女的，这个按佛教的讲呢，众生在六道轮回，我们本身在六道轮回，儿女他也是个凡夫众，他也在六道轮回。